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军队的时候，他们曾经经历了一段所谓我们叫徒手啊作战或者空手作战的那个训练。那训练的目的是比防你的枪啊没有子弹了、啊、或者你已经丢失了你的枪了啊，那空手的跟敌人作战。在课堂上他说他们的长官啊向他们展示如何呢以敌人的力量化为他们的优势了，利用敌人的力量来对付他们。然后他说他们的长官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让他始终都没有忘记。他说在这个徒手的作战当中呢获胜或者生存的关键并不是在于体力的壮大了啊，就不是说代表你是比较大只我比较小只，大的就会比较赢啊，是在于什么，在于谁最聪明伶俐了。我们也必须明白，为了在生活中获得胜利啊，我们必须得聪明伶俐嘛，谦虚地承认我们自己的弱点。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自作聪明了，以为自己会懂得上帝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理解或者了解呢，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所罗门开始呢，重新审视他的结论，他确定上帝的智慧的重要性。上帝如何传授智慧？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来自我们必须的三件事嘛，在上个星期，我们的忧愁啦，我们的责备啦，还有我们的那个麻烦。然后在上个星期，我们学习到智慧的优越性嘛，优越性比财富啦，比叛逆呢跟极端更好。但是现在所罗门呢向我们展示另外两件事，来揭示我们今天的第七章。第一件事他要展示的就是智慧的祝福嘛，上帝呢将帮助那些乐意帮助自己的人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振作起来，神哪里会帮助你？可是呢，我刚才学会这句话是错的。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是，上帝将帮助那些信靠并依靠他的人。我们根本就是没有能力，我们要相信主，信靠他，然后。因为当我们相信主、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嘛，我们就会诚心的去祷告，那主就会带领着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连心都没有呢，其实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当我在翻译这个的时候，我完全全的了解到这一句话真的是错的。那所以正确的观点是，上帝将帮助那些信靠并依靠他的人。所以呢，在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九节，他说：“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长官更有能力嘛。智慧使人能发挥能力，智慧能力的影响胜于过地上的权力，就是世界的权力。以权力治理啊，权力来管制啊，倒不如以智慧治理。权力。”仅能使人身体，智慧却能使人心服。所以以权力来管制的话呢，我只能管制你的身体，可能帮你坐牢啦，打你啦哈。可是呢，以智慧呢，我可以使你心服口服啦。然后我们看看智慧的敌人，看完了智慧的祝福，我们看智慧的敌人。你们觉得智慧的敌人是谁呢？其实智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了啊！ 智慧的敌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的罪孽。那在前提的说明，他说在二十章，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怎么说呢？圣经在创世的第六天说，圣经说在创世的第六天啊，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嘛，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里呢，你有注意说，神说，然后我们，就是说神不是一个人啊。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就是说我嘛，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人，那神跟谁讲话？他说我们嘛，对不对？在这里，那先看形象，形象呢？形象指的就是上帝的属灵和属性了。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神说我们嘛，他是三位一体的，父、子跟灵啊。人也是如此啦，包括里面的性情、心思、情感和意志。人呢是魂、身体。所以魂就是死了就没有了，灵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就有灵了，我们就跟着上帝到天堂了。神造人的目的有三个了，要人先彰显神，要人代表神管理万物，要人对付神的敌人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节，神是个灵嘛，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二，我们看看样式。样式指的是外面的体格了。好，形象指的是我们的心灵了啊，样式指的是我们的外表了。我知道圣经清楚地教导神是一个灵，神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换句话说，上帝不能受人性的限制啊。但这不意味着神没有形象啊，或者没有形状。所以在圣经里呢，第四章第四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他们没有看到神的形象或形式的原因，并不代表神没有形象或者形状。原因很清楚地陈述在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上帝呢，要我们崇拜他，而不是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崇拜的是上帝，我们要跟从的是上帝的话语，不是他的形象。世人呢破坏了上帝的创作，选择罪恶和背叛上帝。因为亚当犯了罪啊，他的属灵受到了惩罚，而这惩罚的代价就是死亡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同样的，这里的惩罚也将传给了他的什么？他的孩子了。所以，一个人犯罪嘛，全部都死了。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 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其实赛特是第三个儿子哦，对不对？啊，可是话他这里为什么说他只说这里好像把他说成好像他是第一个孩子这样啊？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因为呢，第一个已经被谋杀了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谋杀那个神不算他是一个好人啊，就赶走他了。所以赛特呢，从赛特开始呢，还是有上帝的样式的，保持不变，人仍然呢保持原始的设计啊、哦。神怎么设计我们，我们还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幻想了。以前我不懂的时候，我一直幻想哦，神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神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很确定我们的神。不是动物了，是跟我们一样的啊，因为自己的样式。只有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缺少了上帝的形象了，样式一样了。形象的意思就是属灵属性，我们就失去了这一点了，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属灵跟属性了啊，因为我们犯了罪。因此呢，使徒保罗写道，在第5章第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开始是亚当的血统了，对不对？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神本身的属灵属性跟形象，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下来的全部都是他的血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犯了罪？那让我们看第二点，前提的证明。刚才我们看的是前提的什么？刚才我看到前提的说明啊，现在我们看到前提的证明。有一件事完全证明世人的罪恶，就在我们谈话的方式了。有一句话说，你的舌头啊，英文说有一句英文有一句话说，你的舌头很长啊，就能杀掉一个人啊，就是说我们讲话了啊，就病从口入哈、啊，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什么？祸从口出，对不对？呀，这是真的哈、哦，真的。事实上呢，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33节、34节中，他谈到，他说：“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因为心里所充满的，那口气不说出来，就是受不了。如果那口气不说出来就 OK 了，就是那口气一说出来了，自己舒服了，可是祸就来了。因为这是事实，所以使徒保罗向我们展示了两件事。第一，他警告，在第7章第21节，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安慰。当我在做我在翻译的时候，才读到这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要记得，尽量记得。人所说的一切话，不要放在心上啊，就当他没听到好了。有些时候，如果太在意，我们就掉入那个陷阱了。人所批评啊、论断啊、诅咒啊等类了， 消极 无用的闲话，也就是说不要把别人所说的一切坏话都放在心上了，特别是第三者的传言啊。哎，我告诉你哦，谁谁谁说你什么什么 啊，尤其是第三者的传言，不要刻意的去查个水落石出了，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有些时候，对不对？要知道自己不是完全人啊，总有一些让别人说话的把柄啦。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罪人啦，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哦，这里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继续下去的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啊诅咒你啊。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论啊。使徒保罗说哦，你们评论或被别人评论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啊。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是说他自己，他说我被你们评论或别人被别人评论我都以为这是小事情啊，连我自己也不评论不论断自己了。所以呢时候未到了，什么都不要论断了，只等主来了，只等上帝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了，显明人心的意念了。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了。所以有些时候让人家讲了听了就算了啦啊，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看过有人呢就要这样哦，人家讲了什么他就去那边找那个人，然后就很大声的讲话，然后最后就搞到是误会，然后要道歉，然后可是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动作了？最后这样，有些我觉得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有些时候对不对？真的，自己的我们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有些时候。那第二点，他要提醒我们除了警告我们，他提醒我们说，在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他就说，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如此诅咒别人嘛，这是真的吗？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人家的话啊，谁没有这样过？我就不相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完全人了，对不对？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是有心说出来的，可是就是翻译可能就错了。所以华人有句话，一传十，十传百，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哦。所以我们应当呢，扪心自问，自己也曾常常批评或论断别人，说别人的坏话。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你们不一定，你哦，不要定人家的罪，就不被人家定罪了啊，对不对？不要说人家的坏话，人家就不会说你的坏话啊。不要指责人家，人家就不会指责你嘛。你们要饶恕人啊，就必蒙饶恕了。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了。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啊，也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了。所以，必须要记得有这一天。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点，就是智慧的地方，在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他说：“我曾用智慧思考、试验这一切事，试验对不对？”关于所罗门所调查的四件事在这里呢，他第一，他说他调查的他的愿望嘛，在第二十三章继续下去，他说：“我说我。”要得智慧，我说得要得智慧，凭着耶和华神赐给他的智慧，所罗门已经确定他生活的一切事都上都是明智。然而让我们再看看，所以神已经赐了所罗门智慧了嘛，所以他觉得说啊，一切东西都是
还好的哈、哦，所以让他看一下，可是他又感到失望。虽然他有智慧，我们就说，哎，一定是很顺利嘛，做的每一切，可是他还是感到失望，为什么呢？他说，智慧却远离我了。是的呢，凭自己的智慧啊，无法认识神啊，也无法渗透人里面的事啊。感谢神呢，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啊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也使我们具有看透万事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以他所拥有的智慧，哦，所以他以他所有拥有的智慧，可是他还是不知道或了解上帝在他的人生中或他的王国中国王中所做的一切，他根本都不明白。虽然他有了智慧，他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在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万事之理离我深远啊，而且最深谁能彻透呢？深哉，神丰满的知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机密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好，机密的事是属于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神看到的一切我们都看不到了，我们的眼光只能这样看，神的眼光是在上面看。但所罗门呢，他不愿意信靠上帝了，他想知道上帝神圣的方式的一切啊，他觉得上帝怎么会这样做，上帝为啥要怎么去做他，为什么他就心里不安了。所以我们看他的什么，他的决心了，在第二十五章他说，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啊，这些事都不应该是我们知道的或是所罗门该知道的，对不对？可是现在他要知道神怎么去操作，但他不仅想知道上帝神圣的方式，而且还决心又要知道邪恶为一位，一位为狂妄，作恶的人呢自以为聪明了，作恶的人自以为聪明啊，其实一切的坏事都是由于人的良知啊而停工啊，就是人的良心啊，等到听到自己的良心的时候才开始停下来了，而不是你愿意停下来啊，在愚蠢的无知的状态下做出来的啊，一时的冲动啊，人会做错事就是一时的冲动啊，那个冲动就是愚蠢的时候啊，那就表示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且是狂妄人一个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像发疯这样啊，什么都控制不了自己啊，常常都会打架，他真的是不能控制自己啊，而可能有些时候也是为了面子啦，人呢、啊、那他也是有开店的，那有时候我就说，哎，当你要打架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如果说因为到目前为止你没有事情发生嘛，对不对？你打胜仗打得很过瘾，打了就跑，没被抓到没事嘛，对不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出了事情啊，那你有想到你的店怎么办吗？对不对？没有想到后果的意思就是这样。可是他也没回答我了，可是真的有一天就发生了这件事一样。 店也要关啊，人都要去坐牢嘛，对不对？今天呢，很多人呢犯了罪啊，自己愚蠢的思想，然后犯了罪，然后常常找借口说神经不正常啦。哦，我看到什么形象，心里想什么形象，因为想通过这一点可能说会被解放，还是不用坐牢了。实际上呢，许多犯罪的事都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来，可是呢，多时候都是也是借口了哈、哦。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来是他们愚蠢的判断啦，愚蠢的心态啦，不是因为他们精神有病啦，很少啦，那个是几%而已。所以呢，就像亚当和夏娃呢，想要知道从善恶树中学到的一切啦。Curiosity kills a carrot， 不要太好奇了，有时候不好了。就像亚当跟夏娃一样，所罗门呢也愚蠢呢，想探索这个世界的一切邪恶了。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管制中，有些事情也不是我们的控制中，我们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这个是神的工作，你看。所以在第一呢。第四点呢，他的发现呢、啊，他发现了什么？他所罗门呢，开始呢对人情世故的搜索了，他做了一个可悲的发现呢、啊，他发现到什么？他发现到他自己的邪恶了，他发现到自己的邪恶，他娶了700个外界公主啊。并带走了，因为他会打仗的嘛，赢了哈，并带走了300名后妃了，所以他的心已经远离上帝的智慧了。那关于那些妻子呢？所罗门在第26节他说：“我得知有等妇人啊，比死还苦了。”他的心是网罗了，手是锁链了。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但是呢，所罗门呢，不仅对他的妻子向他提供的智慧了感到失望，对他所包围的知者呢，也感到失望了。就是说，他的。给他意见的人就是他的给他意见的人跟他的妻子啊，全部给他的意见了他都感到失望了这里指的智慧就是他们所提供的意见给他们的想法。所以在传道书第27-28章里，他说：“传道者说，看啊，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了。对不起啦，你们不会丢鸡蛋上来。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找到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哎，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人是神啊，其实。在29章，他说，在29节他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因为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嘛，所以人有神的正直和公义，只是，所以你们不要 误会以为神是偏心，不是神不是偏心哦，因为神先造男人嘛，所以他这个男人是有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他有那个正直和公义。可是因为人呢，什么寻处许多巧计啊，所以在这里犯了罪啊。所以那个一千个人男人中，我找到了一个，其实就是那个他开始制造的那一个，接下来的就没有了，其实一个都没有了，没有正直了的人了。OK， 只是后来呢，人犯了罪啊，原先正直的灵死了，意志失去了功用了，救恩就是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了。所以救恩使我们是什么一个新人嘛。堕落败坏的人中了撒旦诡诈的险计，以及他们的心偏移邪了。人的心思是神与撒旦的战场了，对不对？人的心思就是神与撒旦的战场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当我们要做错事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也不要说这是魔鬼要我做的，虽然是，可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后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嘛，人的心思是神与撒旦的战场啊，可是最后的决定是你自己，因为神让我们选择嘛，对不对？神没有让我们变成机器人，让我们自己选择，所以在这里就看出我们的忠心了。其实必须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了，使他顺服基督，才能回复人受造实正直的光影。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有一个危险啊，就是被魔鬼用诡诈诱惑以及心偏移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纯义清洁的心了，也就是失去了正直。那今天的结语呢，所罗门呢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啊，在箴言呢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但我们如何获得这样的智慧呢？智慧呢，在第九章第十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所以我们什么永远要记住，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神给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什么都有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很狂啊，什么很自大了啊。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愿上帝帮助我们服从他的话语了，让我们敬畏他，并找到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呢读完了第七章了，让我们看一下，总结一下哦，验收一下。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呢，他说智慧人看重内在事实嘛，愚昧人看重外在的享乐。在第一到第七节，在第七节他说，智慧人呢看重什么名誉啦，愚昧人看重眼前的利益啦。在第八节，智慧人看重事情的终极了，而愚昧人呢看重事情的起头了。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要做事情哦，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后果，他们就哎，先做了再讲嘛，想这样多干嘛？我有很多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开做生意啊，他们其实都没有概念啊。我认识很多美法师，他们开店啊，然后几个月后你再看他，你就问他，哎，你的生意怎么样，好吗？他就说，哎呀，我这里啊好多都是同行啊。那我说，那你之前不知道吗？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说，那你明年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他说什么计划？所以很多人都把东西看得太简单了啊，每个人都想做老板，想疯了。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哈，要看重事情的中期。智慧人呢，存心忍耐了；愚昧人呢，急躁暴怒了。那在第十节，他说智慧人呢，面对现今了，啊，就是面对现在；愚昧人呢，留恋过去了，啊，留恋过去是好的哦，可是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时段，就是说你不愿意往前走了，因为你要面对事实啊，往前走是因为没办法，你要面对事实。智慧人呢，看重智力了；愚昧人看重什么财力啊？智慧人呢，思考事物背后神的作为了；愚昧人呢，单顾事物表面的现象。然后在第五到第十八节，他说智慧人呢，因敬畏神而行事中，庸适度，是不是庸？是庸了哈。愚昧人呢，偏离极端了。然后智慧人呢，因寻求智慧而找到神了。愚昧人因狂妄邪恶而被罪缠住了。那这就是我们所读的两个礼拜的，应该是两个礼拜对不对的第七章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第八章了。我昨天才刚刚翻译完了。